王陵字彦云，是太原祁县人。他的叔父王允担任汉朝司徒，诛杀了董卓。董卓的部将李榷、郭汜等人为董卓报仇，攻入长安，杀了王允，并将他的家人全部杀害。王陵和哥哥王臣当时年纪都还小，翻越城墙得以逃脱，逃命回到了家乡。王陵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发干县长，逐渐升迁到中山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，太祖征召他担任丞相府的属官。文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，出京担任兖州刺史，与张辽等人到广陵讨伐孙权。临近长江时，夜里刮起大风，吴将吕范等人的船只被吹到北岸。王陵与各位将领迎击，捕获斩杀敌军，缴获舟船，立下战功，被封为宜城亭侯，加授建武将军，后转任青州刺史。当时沿海地区在丧乱之后，法度尚未整顿。王陵颁布政令，施行教化，奖赏善行，惩罚恶行，很有纲纪，百姓称赞他，赞不绝口。后来他跟随曹休征讨吴国，在嘉时与敌军相遇，曹休的军队失利，王陵奋力作战，突破重围，曹休得以脱险。随后调任扬州、豫州刺史，都获得了军队和百姓的欢心。刚到豫州时，他表彰先贤的后代，访求尚未显达的士人，各有条规教令，意义非常美好。起初王陵与司马朗、贾逵关系友好，等到他治理兖州、豫州时，继承了他们的名声和政绩。正始初年，担任征东将军，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。正始二年，吴国大将全琮率领数万人进犯阙碑，王陵率领各军迎击，与敌军争夺堤塘，连日力战，敌军退走，晋封为南乡侯，食邑1350户，升任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这时王陵的外甥林狐余凭借才能担任兖州刺史，驻扎在平阿，就升两人共同掌管军队，独揽淮南地区的重任。王陵随后升任司空。司马懿诛杀曹爽后，晋升王陵为太尉、假节钺。王陵和林狐余秘密商议，认为齐王不配做天子，楚王曹彪年长而有才能，想要迎立曹彪，定都许昌。嘉平元年九月，林狐余派部将张氏到白马，与曹彪相互往来问候。王陵又派舍人劳金前往洛阳，告诉儿子王广。王广说，废立皇帝是大事，不要成为祸首。同年十一月，林狐余再次派张氏去见曹彪，还未返回，恰巧林狐余病死。嘉平二年，火星停留在南斗星宿，王陵说，斗宿中有星，应当会有突然显贵的人。嘉平三年春，吴军堵塞涂水，王陵想借此机会发动，大力整顿各军，上表请求讨伐吴军，朝廷下诏答复不准许。王陵的阴谋更加急切，派将军杨洪把废立的事告诉兖州刺史黄华，黄华和杨洪联名将此事禀告太傅司马懿。司马懿率领中军从水路征讨王陵，先下达赦令赦免王陵的罪行，又带着尚书王广东，让他写信劝谕王陵。大军突然到达百尺，逼近王陵。王陵自知势穷力尽，于是乘船单独出来迎接司马懿，派属官王玉谢罪，交上印绶、节钺。大军到达丘头，王陵双手反绑在水边。司马懿奉诏派主簿解开绑绳，让他穿上衣服，接见王陵，慰劳他，归还印绶、节钺，派600名步兵骑兵送他回京城。王陵到达象县，喝毒药而死。司马懿于是到达寿春，张氏等人都自首了，于是彻底追究此事。曹彪被刺死，所有牵连的人都被一灭三族。朝廷讨论都认为，按照春秋的义理，齐国的崔杼、郑国的归生都被追加录诗、沉尸示众、劈开棺木，记载在史册上。王陵、林狐余的罪行应该依照旧礼。于是挖开王陵、林狐余的坟墓，劈开棺木，在附近的集市上暴尸三天，烧掉他们的印绶、朝服，再就地掩埋。晋封杨洪、黄华为乡侯。王广有志节学问品行，死时40多岁。冠秋简字仲公，是河东闻喜县人。父亲冠秋兴，黄初年间担任武威太守，讨伐叛乱，安抚归顺，开通河右地区，名声仅次于京城太守苏泽。因讨伐贼寇张进以及讨伐叛乱的胡人有功， 被封为高阳乡侯，后入朝担任江作大将。冠秋俭继承父亲的爵位，担任平原侯曹睿的文学院。明帝曹睿即位后，他担任尚书郎，升任羽林监。因为曾是东宫旧臣，很受亲近优待，外放担任洛阳典农。当时征调农民修建宫室，冠秋俭上书说，臣愚昧地认为天下最急需铲除的是两个贼寇，最急需办理的是衣食问题。如果两个贼寇不消灭，市民饥寒交迫，即使宫室建造的再华美也是没有益处的。后升任荆州刺史。青龙年间，明帝计划讨伐辽东，认为冠秋俭有才干谋略，调任他为幽州刺史，加授度辽将军史持节代理护乌丸校尉。他率领幽州各军到达襄平，驻扎在辽穗，又北平乌丸单于寇楼敦、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刘等人，从前追随袁尚逃往辽东的率领部众5000多人投降。寇楼敦派弟弟阿罗盘等人到京城朝贡，朝廷封他们的首领20多人为侯王，赏赐车马增彩，各有等差。公孙渊迎击冠秋俭，战事不利，冠秋俭撤回。第二年，明帝派太尉司马懿统领中军以及冠秋俭等部数万人讨伐公孙渊，平定辽东。冠秋俭因功晋封安邑侯，食邑3900户。正始年间，冠秋俭因高句丽多次入侵叛乱，督率各军部骑兵10000人从玄兔郡出发，分多路讨伐。高句丽王卫公率领部骑兵20000人进军到废流水上游，在两口大战，卫公接连战败逃走。冠秋俭于是包裹马脚，悬挂车辆，登上完都山，攻破高句丽的都城，斩杀俘获敌人数以千计。高句丽有个叫得来的配者，多次劝谏卫公，卫公不听从他的话。得来叹息说，不久就会看到这里长满蓬蒿了，于是绝食而死，全国人都认为他是闲人。冠秋俭命令各军不要毁坏得来的坟墓，不要砍伐坟墓上的树木，俘获他的妻子儿女都释放了。卫公只带着妻子儿女逃跑，冠秋俭率军返回。正始6年再次征伐，卫公于是逃往买沟。冠秋俭派玄徒太守王琦追击，经过卧举1000多里，到达肃慎氏南部边界，刻石记功，在完都山刻石，在不耐城鸣刻，总共诛杀收降8000多人，论功行赏，封侯的有100多人。开山凿渠引水灌溉，百姓依赖其力。升任左将军，假节兼豫州诸军事，兼任豫州刺史，后转任镇南将军。诸葛诞在东关作战不利，于是让诸葛诞和冠秋俭对调职务。诸葛诞担任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，冠秋俭担任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。吴国太傅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，冠秋俭与文钦抵御，太尉司马孚督率中军向东解围，诸葛恪退兵。起初冠秋俭与夏侯玄、李丰等人交情深厚。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是曹爽的同乡，骁勇果敢，粗犷勇猛，多次立有战功，喜欢虚报俘虏斩获数量，以邀取恩宠赏赐，但大多未被允许，怨恨日益加深。冠秋俭用计策厚待文钦，两人情谊融洽，文钦也感激戴德，一心追随，没有二心。正元2年正月，出现彗星长数10丈，从西北方向横贯天空，起于吴楚的分野。冠秋俭和文钦很高兴，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，于是假托太后诏令，公布大将军司马师的罪状，传檄各郡国起兵造反。他们胁迫淮南各屯守的将领官兵以及大小吏民都进入寿春城，在城西筑坛，歃血盟誓起兵，分派老弱守城。冠秋俭、文钦亲自率领5-6万军队渡过淮河，西进到象县。冠秋俭坚守象城，文钦在外作为游兵。大将军司马师统领朝廷内外军队讨伐，另派诸葛诞督率豫州各军从安丰京进逼寿春，征东将军胡遵督率青州、徐州各军从谯县、宋县之间出击，断绝叛军的归路。大将军驻扎在汝阳，派监军王基指挥前锋各军据守南顿以等待敌军，命令各军都坚守壁垒，不与敌军交战。冠秋俭、文钦前进不能交战，后退又怕寿春被袭，无法返回，既穷不知如何是好。淮南的将士家都在北方，军心沮丧瓦解， 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只有淮南新归附的农民为他们所用。大将军派兖州刺史邓艾都率泰山各军10000多人到乐家，故意示弱以引诱敌军。大将军随即从诸水赶到，文清不知是计，果然夜里前来想袭击邓艾等部，等到天亮看见大军兵马众多，于是撤退。大将军派骁勇骑兵追击，大破文清，文清逃走。当天冠秋俭听说文清战败，恐惧夜里逃跑，部众溃散。到达慎县时，身边的人逐渐弃他而去，冠秋俭独自与小弟冠秋秀和孙子冠秋虫藏在水边的草丛中。安丰京都尉的不明张曙射杀了冠秋俭，将其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张曙被封侯，冠秋秀、冠秋仲逃入吴国。那些被冠秋俭、文清胁迫的将士全都归降。冠秋俭的儿子冠秋殿担任治书侍御史，在冠秋俭谋反将要发动时私下逃出，带着家属逃到新安灵山上。朝廷令派兵攻破那里，诛灭了冠秋俭三族。文清逃亡到吴国，吴国任命文清为都护、假节、镇北大将军、幽州牧、乔侯。诸葛诞字公休，是琅琊阳都人，诸葛丰的后代。起初以尚书郎的身份担任荥阳县令，后入朝任吏部郎。如果有人有所请托，他就公开其言论并加以采用，之后无论结果好坏，就公开评议其得失作为褒贬。从此百官没有不谨慎于自己举荐的。多次升迁担任御史中丞尚书，与夏侯玄、邓阳等人交好，在朝廷中很有名望，京城舆论一致称赞。言官认为诸葛诞、邓阳等人崇尚浮华，聚合虚名，此风不可滋长。明帝厌恶他们，免去了诸葛诞的官职。恰逢明帝驾崩，正始初年，夏侯玄等人都恢复了职务，又任命诸葛诞为御史中丞尚书，外放为扬州刺史，加授昭武将军。在王陵阴谋反叛时，太傅司马懿暗中率军东征，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将军，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，封山阳亭侯。诸葛恪在东关发动战争，朝廷派诸葛诞督率各军讨伐，与他交战失利，回来后改任镇南将军。后来冠秋俭、文清反叛，派使者到诸葛诞那里招揽豫州的士人百姓，诸葛诞斩杀了使者，向天下公布，让人们都知道冠秋俭、文清的叛逆罪行。大将军司马师东征，派诸葛诞督率豫州各军渡过安丰京向寿春进军。冠秋俭、文清被击败时，诸葛诞率先到达寿春。寿春城中10多万人口听说冠秋俭、文清兵败，害怕被诛杀，全都打破城门逃出，流散到山泽之中，有的散逃进入吴国。朝廷因诸葛诞长期在淮南，于是又任命他为镇东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都督扬州。吴国大将孙俊、吕据、刘赞等人听说淮南动乱，恰逢文清前往，于是率领部众带着文清直接前往寿春。当时诸葛诞的各路军队已经到达寿春城，无法攻取，于是退走。诸葛诞派将军蒋班追击，斩杀刘赞，传送首级，收缴了他的印信结账，晋封高平侯，10邑3500户，转任征东大将军。诸葛诞既与夏侯玄、邓阳等人关系极为亲密，又看到王陵、冠秋俭接连被一灭，心中恐惧不安，于是倾尽府库财物救济施舍来收买人心，后养亲附自己的人以及扬州的亲生众义之徒数千人作为敢死之士。甘露元年冬，吴军想要进攻徐邺，估量诸葛诞所督率的兵马足以抵挡，但他却请求增调10万军队守卫寿春，又请求在临淮筑城以防备敌寇，内心是想保有淮南。朝廷隐约知道诸葛诞有自疑之心，但因他是老臣，想征召他入朝。甘露2年5月，征召他为司空。诸葛诞接到诏书后更加恐惧，于是反叛。他召集各位将领，亲自出城攻打扬州刺史乐深，杀了他。聚集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的10多万官兵，以及扬州新归附的可作战的士兵4、5万人，积蓄粮食足够1年食用，关闭城门固守。派长史吴刚带着小儿子诸葛亮到吴国请求救援，吴人大喜，派将领权益、权端、唐咨、王作等人率领3万人 秘密的与文钦一同前来接应诸葛诞，任命诸葛诞为左都护、假节、大司徒、骠骑将军、青州牧、寿春侯。这时镇南将军王基刚刚到达，都率各军包围寿春，尚未合围。唐咨、文钦等人从城东北，凭借山势险要，得以率领部众突入城中。六月，皇帝御驾东征，到达象县。大将军司马昭督率朝廷内外军队26万人亲临淮河讨伐。大将军驻扎在丘头，派王基和安东将军陈谦等人四面合围，内外两层壕沟壁垒非常坚固。又派监军石苞、兖州刺史周泰等人挑选精锐士兵组成游击部队防备外敌。文钦等人多次出城突围，都被击退。吴将朱毅两次率大军来接应诸葛诞等人，渡过漓江水，周泰等人迎击交战，每次都挫败其锋芒。孙申因朱毅作战不利，发怒杀了他。城中粮食逐渐减少，外面援军不至，部众无所依靠。将军蒋班、焦仪都是诸葛诞的心腹谋士，抛弃了诸葛诞，翻越城墙自行归降大将军。大将军于是使用反间计，用奇谋劝说权益等人，权益等人率领数千人打开城门出来投降。城中震惊恐惧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三年正月初一，诸葛诞、文钦、唐咨等人大量制造攻城器械，连续5、6天昼夜攻打南面的围城，想要突围出去。围城上的各军凭借高处用投石车和火箭迎头烧毁他们的攻城器械，箭矢和石头像雨点般落下，死伤者遍地，鲜血流满壕沟。诸葛诞等人又退回城内，城内粮食逐渐耗尽，出城投降的有数万人。文钦想把北方人全部放出去，节省粮食，和吴国人一起坚守。诸葛诞不听，由此产生争执怨恨。文钦向来与诸葛诞有隔阂，只是因为计谋相合才暂时合作，形势危急后更加互相猜疑。文钦去见诸葛诞商议事情，诸葛诞就杀了文钦。文钦的儿子文鞅和文虎领兵在小城中，听说文钦被杀，率军急速赶去，但部众不听从指挥。文鞅、文虎单独逃走，翻越城墙出城，自行归顺大将军司马昭。军吏请求杀掉他们，大将军下令说，文钦的罪过不容赦免，他的儿子本来应当诛杀，但文鞅、文虎因走投无路前来归顺，况且城池尚未攻克，杀了他们会坚定守城者的决心。于是赦免了文鞅、文虎，让他们率领几百名骑兵骑马绕城巡行，向城内呼喊说，文钦的儿子尚且不被杀，其他人还怕什么。又上表任命文鞅、文虎为将军，分别赐爵关内侯。城内的人又喜又乱，又日益饥饿困乏，诸葛诞、唐咨等人志穷力竭。大将军于是亲自来到围城前线，四面进军，同时擂鼓呐喊登城，城内没有人敢抵抗。诸葛诞窘迫危急，独自骑马，率领部下从小城门突围而出。大将军司马胡奋率部迎击，斩杀诸葛诞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，诛灭三族。诸葛诞部下几百人因不肯投降而被杀，都说为诸葛公而死，没有遗憾。他就是这样得人心。唐咨、王祚以及各位副将都反绑双手投降，吴兵上万人，器械军需物资堆积如山。起初围攻寿春时，议论的人大多想急速进攻，大将军认为城池坚固而守军众多，进攻一定会兵力疲竭，如果有外敌来源就会腹背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如今三个叛逆聚集在孤城之中，上天或许要让他们一起被诛杀，我应当用万全之策来牵制他们，可以坐在这里制服他们。诸葛诞在2年5月反叛，3年2月被消灭。六军按兵不动，深挖壕沟高筑壁垒，而诸葛诞自然陷入困境，最终没有烦劳进攻就攻克了。等到攻破寿春，议论的人又认为淮南屡次叛乱，吴国士兵的家在江南，不能放他们回去，应当全部活埋。大将军认为古代用兵以保全敌国为上策，只诛杀首恶就可以了，吴兵即使能逃回去，正好可以显示中原的宽宏大量。于是一个都没杀，把他们分散安置在三河附近郡县。唐咨本是历城人，黄初年间历城郡反叛，杀死太守徐姬，推举唐咨为首领。 文帝派各军讨伐击败他们，唐咨逃入海中，于是逃到吴国，官至左将军、封侯、持节。诸葛诞、文钦被诛杀，唐咨也被活捉，三个叛逆全部被擒获，天下人感到痛快。朝廷任命唐咨为安远将军，其余副将都授予官号，吴国人心悦诚服。江东感激朝廷都没有诛杀他们的家属。那些被诸葛诞胁迫的淮南江吏市民只诛杀首恶，其余人都赦免。听任文鞅、文虎收敛文钦的遗体，提供车牛运回祖坟安葬。邓艾字世载，益阳吉阳人，幼年丧父，太祖攻破荆州后迁徙到汝南为农民放牛。12岁时跟随母亲到颍川，读到已故太丘长陈实的碑文，上面说文章是世人的典范，行为是世人的准则。邓艾于是自己取名邓范，字世泽。后来宗族中有与他同名的人，所以改过来。担任都尉学士，因为口吃不能担任干佐，担任稻田守从草吏。同郡官吏的父亲怜悯他家境贫寒，资助他很丰厚，邓艾起初不表示感谢。每次看到高山大湖就规划指点军营驻地，当时的人常常笑话他。后来担任典农纲纪上纪吏，因此出使见到太尉司马宣王。宣王认为他奇异，征辟他为院吏，升任尚书郎。当时想要广开田地积蓄粮食，作为消灭贼寇的资本，派邓艾巡视臣向以东到寿春一带。邓艾认为田地肥沃，但水源不足，不能充分发挥地力，应当开凿河渠，可以引水灌溉，大量积存军粮，又能疏通漕运通道。于是撰写《济河论》来阐明他的观点。又认为从前击败黄巾军，因为实行屯田，在许都积存粮食来控制四方。如今三边已平定，战事集中在淮南，每次大军出征，运输的士兵超过一半，耗费巨亿，成为巨大的劳役。陈、蔡之间土地低洼，田地肥沃，可以省去许昌附近各稻田，合并水流东下，令淮北屯兵20000人，淮南30000人，12分轮流休息，常驻40000人，一边耕作一边守卫。水源充足，常年收成比西部高3倍，计算除去各种费用，每年可积存500万斛作为军粮。6-7年间可在淮上积存3000万斛，这就是10万军队5年的粮食。凭此进攻吴国，无往而不胜。宣王认为很好，事情都得以施行。正12年，于是开凿广漕渠，每当东南有战事，大军出动，乘船而下，到达长江、淮河，物资粮食有储备而没有水害，这是邓艾建议的。出任参征西军事，升任南安太守。嘉平元年，与征西将军郭淮抵御蜀国偏将军姜维。姜维退兵，郭淮趁机向西进攻羌人。邓艾说，贼人离开不远，或许会再回来，应当分兵防备不测。于是留下邓艾驻屯白水北岸。3天后，姜维派廖化从白水南岸向邓艾结营。邓艾对各位将领说，姜维如今突然返回，我军人数少，按常理应当渡河而不架桥。这是姜维派廖化牵制我，让我不能返回。姜维必定亲自从东面袭击，夺取桃城。桃城在白水北岸，距离邓艾驻地60里。邓艾当即连夜秘密行军赶到，姜维果然来渡河，而邓艾先到达占据城池，得以不败，赐爵关内侯，加授讨寇将军，后来升任城阳太守。这时滨州右贤王刘豹将部众合并为一，邓艾上言说，戎狄有禽兽之心，不因道义轻负，强大时就轻暴，弱小时就内附，所以周宣王有贤允入侵，汉高祖有平城之围，每当匈奴强盛就成为前代的重大祸患。如今单于在外，无人能控制其尊卑，阴历又招致他们，让他们来朝事，因此羌夷失去同属，合散无主。因为单于在内，万里顺服，如今单于的尊崇日益疏远，外土的威势逐渐加重，所以对胡虏不可不深加防备。听说刘豹部中有叛胡，可以趁他们反叛，将其分割为两个国家，以分散其势力。去卑在前朝功勋显著，但他的儿子不继承基业，应给他的儿子加授显赫官号，让他驻守雁门。离析敌国，削弱寇敌，追戮就勋，这是防御边患的长远策略。 又陈述，羌胡与百姓混居的，应逐渐迁出，让他们居住在百姓之外，崇尚廉洁之耻的教化，堵塞奸邪的道路。大将军司马师刚刚辅政，大多采纳他的建议。升任汝南太守，到任后立即寻找从前后代自己的那位官吏的父亲，早已去世，派官吏祭奠他，重赏他的母亲，推举他的儿子与季历一同任职。邓艾所到之处，荒野得到开垦，军民都丰足。诸葛恪包围合肥新城，未能攻克，退兵回去。邓艾对司马师说，孙权已死，大臣尚未归附，吴国民宗大族都有部曲，凭借兵权势要，足以保全性命。诸葛恪刚刚执掌国政，而内无贤主，不思考抚恤上下以建立根基，却争于对外用事，暴虐一时百姓，侵全国之兵，顿兵于坚城之下，死者数万，载祸而归，这是诸葛恪获罪之日。从前子胥、吴起、商鞅、乐毅都被当时的君主任用，君主死后他们就失败了。何况诸葛恪的才能不及四位贤人，而不考虑大患，他的败亡指日可待。诸葛恪回去后果然被诛杀，升任兖州刺史，加授镇威将军。上言说，国家所急迫的只有农业和战争，国家富强则军队强大，军队强大则战争胜利。然而农业是胜利的根本。孔子说，足食足兵，食在兵之前。如果上面没有设爵位的鼓励，那么下面就没有积蓄财货的功劳。如今让考核政绩的赏赐在于积累粮食，使民众富足，那么交游的门路就断绝了，浮华的根源就堵塞了。高贵襄公曹髦即帝位，晋封方城亭侯。冠秋俭作乱，派谏部送信，想要迷惑大众。邓艾斩杀信使，兼程进军，先赶到乐嘉城，架设浮桥。司马师到达后，于是占据了乐嘉城。文钦因为厚道，大军在城下被击败，邓艾追击到丘头。文钦逃奔吴国。吴国大将军孙俊等号称十万大军，将要渡江。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邓艾据守肥阳，邓艾认为与贼军相距较远，不是要害之地，就擅自移屯富亭，派泰山太守诸葛绪等在漓江抵御交战，击退了敌军。这一年征召授官长水校尉，因击败文钦等人的功劳，晋封方城乡侯，代理安西将军。在敌道解救了雍州刺史王经的围困，姜维退兵驻守中提，于是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，贾节兼任护东羌校尉。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姜维力量已竭，不能再出兵。邓艾说，陶西的失败不是小损失，军队被击破，将领被杀害，仓库空虚，百姓流离，几乎到了危亡的地步。如今从策略上分析，他们有乘胜的气势，我们有虚弱的实际，这是第一点。他们上下熟悉，兵器锋利，我们将领更替士兵新木，器械尚未修复，这是第二点。他们乘船行动，我们陆军行进，劳役不同，这是第三点。敌道陇西、南安、岐山各自应当防守，他们专攻一处，我们分散四处，这是第四点。从南安、陇西可依靠羌人的粮食，如果奔向岐山，有牵请赎卖，成为他们的诱饵，这是第五点。贼人狡诈多计，他们必定会来。不久，姜维果然向岐山进军，听说邓艾已有防备，就回师从董亭奔向南安，邓艾据守五城山相持。姜维与邓艾争夺险要，没有成功。当夜渡过渭水向东行进，沿山路奔向上邽，邓艾在断谷与姜维交战，大破姜维。甘露元年下诏说，逆贼姜维连年狡诈，民众疑人骚动，西方不得安宁。邓艾筹划有方，忠勇奋发，斩杀将领十多人，斩首数以千计。国威震动巴蜀五名传扬将名。如今任命邓艾为镇西将军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晋封邓侯，分出500户封其子邓忠为亭侯。二年在长城抵御姜维，姜维退兵，升任征西将军，前后增封十邑共6600户。景元三年又在侯河击败姜维，姜维退守榻中。四年秋下诏各军征伐蜀国，大将军司马昭都指挥调度，让邓艾与姜维互相牵制。雍州刺史诸葛绪截击姜维，让他不能返回。 邓艾派天水太守王琦等直接攻打姜维营地，陇西太守千红等截击其前方，京城太守杨兴等前往甘松。姜维听说钟会各军已进入汉中，率军撤退返回，杨兴等在强川口追击，大战姜维败走。听说雍州道路已被堵塞，驻守桥头，从孔函谷进入北道，想要绕到雍州后方。诸葛绪听说后退军30里。姜维进入北道30多里，听说诸葛绪军退却，随即返回，从桥头通过。诸葛绪急忙截击姜维，差了一天没赶上。姜维于是向东行进，返回守卫剑阁。钟会攻打姜维未能攻克，邓艾上言如今贼军受挫，应当趁势追击，从阴平由小路经汉德阳亭奔向福县，出剑阁西边100里，距成都300多里，骑兵冲击其腹心。剑阁的守军必定回救福县，那么钟会就可以并排前进。如果剑阁的守军不回救，那么救援福县的兵力就少了。兵书上有句话说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如今袭击其空虚之处，必能击败他们。冬十月，邓艾从阴平道行军700多里，经过无人之地，凿山开路，修建桥梁栈道。山高谷深，极为艰险，又粮食运输将近，多次濒临危险。邓艾用毛毡裹住自己，翻滚而下。将士们都攀着树木，沿着悬崖鱼贯前进。先头部队到达江油，蜀国守将马邈投降。蜀国卫将军诸葛瞻从福县退回绵竹，摆开阵势等待邓艾。邓艾派儿子会堂亭侯邓忠等从右翼进攻，司马师纂等从左翼进攻。邓忠、师纂作战不利，一起退回，说贼军不可攻击。邓艾发怒说，存亡的关键在此一举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于是呵斥邓忠、师纂等人将要斩杀他们。邓忠、师纂骑马奔回再战，大破蜀军，斩杀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人，进军到洛县。刘禅派使者捧着皇帝喜寿，写书信到邓艾军中请求投降。邓艾到达成都，刘禅率领太子、诸王以及群臣60多人反绑双手，抬着棺材到军营门前。邓艾手持符节解开捆绑，焚烧棺材，接受并赦免了他们。约束驾驭将士，没有掳掠之事，安抚接纳投降归附者，让他们恢复就业，蜀人称赞。邓艾于是依照邓禹旧例，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刘禅代李骠骑将军，太子为奉车都尉，诸王为驸马都尉。蜀国各官员各按高低封为王官，有的兼任邓艾的蜀官。任命师纂兼任益州刺史，陇西太守千红等兼任蜀中各郡太守，派人在绵竹筑台作为金冠，用来彰显战功。战死的士卒都与蜀兵一同埋葬。邓艾非常自负，对蜀地士大夫说，诸位幸好遇到我，所以才有今天，如果遇到吴汉那样的人，早就被消灭了。又说，姜维自然是一时的英雄，遇到我，所以才走投无路，有见识的人笑话他。12月，诏书说，邓艾显耀军威，振奋武力，深入敌境，斩杀敌将，拔取敌旗，将那些首恶枭首、使剑号的主子叩头投降、历代逃亡魏诸的罪人一朝平定。战争没超过10县，战斗没持续一整天，如云散席卷，荡平平定巴蜀。即使白起攻破强楚，韩信攻克晋赵，吴汉擒获子阳，周亚夫平定7国之乱，计算功绩，论说美善，也不足以比拟这样的功勋。现在任命邓艾为太尉，增加10邑2万户，封他的2个儿子为亭侯，各10邑1000户。邓艾对司马昭说，用兵有先声张声势而后实际行动的，现在凭借平定蜀国的声势，成事功无，无人震惊恐惧，这正是席卷之时。然而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，将士疲劳，不能立即使用，应暂且缓慢进行，留下陇右兵20000人、蜀兵20000人，主沿冶炼，作为军需农用，并建造舟船，预先准备顺流而下的事宜，然后派使者告知利害，吴国必定归附，可以不用征伐而平定。现在应该优待刘禅，以招致孙休，安抚市民，以使远方之人来归。如果立即将刘禅送到京都，吴人认为这是流放迁徙，那么对于归附之心就没有鼓励作用，应当暂且停留，等到明年秋冬， 那时吴国也足以平定了，认为可以封刘禅为扶风王，赐给他资财，供应他的左右侍从。郡中有董卓的物宝，可做他的宫室房舍，封他的儿子为公侯，十郡内的县以显示归命受宠的荣耀。开放广陵、城阳以等待无人，这样就会畏惧威德，望风归顺了。司马昭派监军魏冠告于邓艾，事情应当必须上报，不宜擅自施行。邓艾再次说道，奉命出征，遵奉指示的策略，首恶已经制服。至于惩治拜寿，以安抚刚归附的人，认为这是合乎权宜的。现在蜀国全体归命，土地南至南海，东接吴会，应当及早安定。如果等待朝廷命令，来回路途拖延十日。春秋大义，大夫出国境，有可以安定社稷，有利国家的事，擅自处理是可以的。现在吴国尚未归服，地势与蜀相连，不可拘泥常规而失去时机。兵法说，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我虽然没有古人的节操，终究不会因自我猜疑而损害国家。钟会、胡烈、施纂等人都告发邓艾所作悖逆，变乱已生。诏书用囚车征召邓艾。邓艾父子被囚禁后，钟会到达成都，先送走邓艾，然后作乱。钟会死后，邓艾本营的将士追出邓艾的囚车，迎接他回来。魏冠派田旭等人讨伐邓艾，在绵竹溪相遇，斩杀邓艾。儿子邓忠与邓艾一同被杀，其余在洛阳的儿子全部被诛杀，将邓艾的妻子和孙子流放到西域。当初邓艾将要伐蜀时，梦见坐在山上而有流水，以此询问田鲁护军袁绍。袁绍说，按易卦，山上有水叫做简。简卦的卦辞说，简立西南，不立东北。孔子说，简立西南，前往有功，不立东北，道路穷尽。前往必定攻克蜀国，恐怕不能回来了。邓艾惆怅不乐。太史元年，晋朝登基，诏书说，从前太尉王陵图谋废黜齐王，而齐王最终不能守住王位。征西将军邓艾居功自傲，失去节操，确实应处死刑。然而他接到诏书时，解散部众，束手受罪，比起那些求生而作恶的人，确实不同。现在大赦得以返回，如果没有子孙的，准许立后代，使祭祀不断。太史三年，议郎段卓上书为邓艾申辩说，邓艾心怀至忠，却蒙受反逆的罪名，平定巴蜀却遭受灭族之诛，我私下为之悲痛。可惜啊，说邓艾谋反。邓艾性情刚直急躁，冒犯雅俗之事，不能与同僚协调，所以没人肯为他申辩。我敢说邓艾没有谋反的情况。从前姜维有截断陇右的意图，邓艾修治防备，击鼓强兵。正值年岁凶悍，邓艾实行驱众法，身穿黑衣，手执耒耜，以率领将士。上下感动，没有不尽力的人。邓艾持节守边，统帅数万人，而不以俘虏的劳苦为难，为市民服役。如果不是持节忠情，谁能如此？所以在洛门、断谷之战中，以少击多，摧毁强敌。先帝知道他可以任用，委任邓艾以朝廷的胜算，授予他长策。邓艾受命忘身，数马悬车，自投死地，勇气凌云，示众成事，使刘禅君臣面覆，插手屈膝。邓艾功名已成，应当书写在竹帛，传作万世。70岁的老人反叛还想求什么？邓艾确实依仗养育之恩，心中不自疑，假托君命惩治行事，权宜安定社稷。虽然违背常法，但合乎古义，推究本心定罪，本在可以论处之列。钟会记恨邓艾的威名，构成歧视，忠诚而被诛杀，诚信而被怀疑，头悬马市，诸子一同斩首，看到的人垂泣，听到的人叹息。陛下隆兴，宣扬宽宏大度，弃除各种猜忌，受诛的家庭不拘泥于不用。从前秦人怜惜白起无罪，无人敢伤伍子胥冤酷，都为他们立祠。现在天下人民为邓艾哀悼痛心遗憾，也像这样。我认为邓艾身首分离，抛弃在草野土中，应当收敛尸骨，归还他的田宅。凭借平定蜀国的功劳，续封他的孙子，使他盖棺定世，死无余恨。赦免冤魂于黄泉，收取信义于后世，埋葬一人， 而天下仰慕其行为，埋藏一魂而天下归附其意，所做的事少而高兴的人多。太师九年，诏书说邓艾有功勋，受罪时不逃避刑罚，而子孙成为百姓奴隶，我常怜悯他们。现在以他的嫡孙邓朗为郎中。邓艾在西部时修治障塞，筑起城坞。太史年间，羌虏大肆反叛，频频杀死刺史，凉州道路断绝，官吏百姓得以安全的都是依靠邓艾所筑的物堡。邓艾同乡同辈的南阳州太也喜好建立功业，善于用兵，官至征虏将军、假节都督江南诸军事。景元二年去世，追赠卫将军，谥号壮侯。钟会字世纪，颍川长社人，是太傅钟繇的小儿子。小时候就聪明敏捷，早会。钟护军讲记著文，说观察他的眸子，足以了解人。钟会五岁时，钟繇派他去见蒋济，蒋济认为他很奇特，说不是平常人。到长大成人，有才智和技艺，而且博学精通明理，夜以继日，因此获得声誉。正始年间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升迁尚书中书侍郎，高贵乡公及地位，赐爵关内侯。冠秋俭作乱，大将军司马师东征，钟会随从，掌管机密事务，为将军司马昭为大军后继。司马师在许昌去世，司马昭统帅六军，钟会在帷帐中谋划。当时宫中诏书敕命尚书复古，因东南刚平定，权且留下卫将军屯驻许昌作为内外接应，命令复古率领各军返回。钟会与复古谋划，让复古上表，就与卫将军一同出发，回到洛水南岸屯驻。于是朝廷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辅政，钟会升迁黄门侍郎，封东武亭侯，食邑300户。甘露二年，征召诸葛诞为司空，当时钟会扶丧在家，预料诸葛诞必定不会从命，持马禀告司马昭。司马昭因事情已施行，不再追改。等到诸葛诞反叛，皇帝铸币相献，司马昭到寿春，钟会再次随行。当初吴国大将权从是孙权的姻亲重臣，权从的儿子权义、孙子权进、侄子权端、权偏、权基等都率兵来救诸葛诞。权义的侄子权辉、权仪留在建业与家人内争诉讼，带着母亲率领部曲数十家渡江，自行归附司马昭。钟会献计，秘密为权辉、权仪写信，派权辉、权仪亲信的人带入城告知权义等，说吴国恼怒权义等不能攻克寿春，想诛杀诸将的家属，所以逃来归命。权义等恐惧，于是率领所部打开东城门出将，都蒙受封赏宠幸，城中因此离心。寿春的攻破，钟会谋划居多，亲近待遇日益隆重，当时人称他为子房。军队返回，升迁为太仆，坚决推辞不就任，以中郎身份在大将军府管理计事事务，担任心腹重任。因讨伐诸葛诞的功劳，晋封爵位为陈侯，多次退让不接受。诏书说钟会掌管军事，参与计策，料敌制胜，有谋略的功勋，而退让恩宠坚决不受，言辞诚恳实在，前后多次志向不可改变。功成不居，古人所重，答应钟会所坚持的，以成全他的美德。升迁司隶校尉，虽在外司，当时政事的增减，当时的取舍，没有不总管掌管的。嵇康等人被诛杀，都是钟会谋划的。司马昭因蜀国大将姜维屡次侵扰边境，预料蜀国地小民疲，资历匮乏，想大举图谋蜀国。只有钟会也认为蜀国可取，预先共同筹划度量地形，讨论世事。景元三年冬，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、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。司马昭命令清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杨各州都让他们造船，又命令唐咨建造航海大船，对外装作将要伐吴的样子。景元四年秋，才下诏派邓艾、诸葛绪各统帅各军30000余人。邓艾趋向甘松，踏中连续牵制姜维，诸葛绪趋向五街，桥头截断姜维归路。钟会统帅10余万众分别从斜谷、洛谷进入，先命令衙门将许仪在前修治道路，钟会在后行进，而桥面穿孔，马足陷落，于是斩杀许仪。许仪是许褚的儿子，有功于王室，仍不宽恕赦免。各军听说 没有不震惊恐惧的。蜀国命令各处营垒都不得出战，退回汉乐二城据守。卫青太守刘清趋向子午谷，各军数道同时行进，到达汉中。蜀国监军王韩据守乐城，护军蒋兵据守汉城，兵力各五千。钟会派护军荀凯、前将军李辅各统帅万人，荀凯包围汉城，李辅包围乐城。钟会径直经过，西出阳安口，派人祭祀诸葛亮之墓，派护军胡烈等前行，攻破关城，得到仓库积蓄的粮食。姜维从榻中返回，到达阴平，集合示众，想赶赴关城。魏道听说已攻破，退往白水，与蜀将张翼、廖化等合力据守剑阁，抵御钟会。钟会向蜀国将吏市民发布檄文说，从前汉朝国运衰微，天下分崩，百姓生命几乎消灭，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，拯救将坠的国运，创建华夏。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，受命登基。列祖明皇帝世代承继光明，开拓宏大基业。然而江山之外，议政殊俗，天下齐民未蒙王化，这是三祖所以故怀遗恨的原因。现在主上圣德清明，继承前业，宰辅忠诚，肃静民誉，勤劳王室，布政施惠，而万邦协和，失德百麻，肃慎进贡，哀痛那巴蜀，独为不臣之民，怜悯这些百姓，劳役不停。因此命令六师攻行天罚、征西、雍州、镇西诸军五道并进。古之行军，以人为本，以义治之，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。所以虞舜武动干戚而服有苗，周武王有散发、发领、表驴之意。现在镇西奉辞贤命，统帅重兵，希望弘扬文告的教训，以济百姓之命，不是想穷兵极武，以快一朝之政，所以略陈安危之要，请静听善言。益州先主以命士英才，兴兵北方，困顿于济、徐之交，受命于袁绍、吕布之手，太祖拯救救济，与他交好。中途背叛违背，弃同即义，诸葛孔明仍图谋秦川，江伯约屡次出陇右，劳扰我边境，侵扰我地羌，正国家多事，无暇修九伐之争。现在边境清平，方内无事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，合并兵力指向一处，而巴蜀益州之众分章守备，难以抵御天下之师。断骨侯和沮丧之气，难以抵挡堂堂之阵。近年来曾无宁岁，征夫勤苦，难以抵挡子来之名。这些都是朱贤所亲眼所见的。蜀相张仪被擒于秦，公孙述受首于汉，九州之险非一姓所有。这些都是朱贤所熟知的。明者见威于无形，智者欲惑于未萌，所以微子离开商朝，长为周兵，陈平背弃项羽，立功于汉。难道安于鸩毒，怀恋禄位而不变吗？现在国朝隆盛，天父之恩，宰辅弘扬宽恕之德，先师会后诛伐，好生勿杀。以前吴将孙一率众内附，位置上卿，宠幸待遇不同寻常。文清唐咨魏国大害，背叛主上仇贼，还成为祸首。唐咨困逼被擒获，文清二子还降，都任将军封侯。唐咨参与国事，孙一等穷困归命，还加以盛宠，何况巴蜀闲置见机而行的人呢？如果能身见成败，远走高岛，踏上微子之宗，置身陈平之轨，则福同古人，庆留后代，百姓市民安居就业，农不改田，是不变铺，离开累卵之危，就永安之福，岂不美好？如果偷安旦夕，迷而不返，大兵一发，玉石俱碎，虽想后悔，也已不及。请降家选择厉害，自求多福，各自宣布，使都知晓。邓艾追击姜维到阴平，挑选精锐部队，打算从汉德阳进入江油，左丹道前往绵竹，直趋成都，与诸葛绪一同前进。诸葛绪认为原本接受的命令是拦截姜维，向西行进并非本来的诏命，于是进军前往白水，与钟会会合。钟会派遣将军田章等人从剑阁西面直接出江油，距离江油不到100里时，田章先击破了蜀军的伏兵三教，邓艾让田章率先登城，于是长驱直入。钟会与诸葛绪的军队向剑阁进军， 钟会想要独揽军权，秘密上奏说诸葛绪畏惧懦弱不敢前进，用囚车将他押送回京。军队全部归属钟会，进攻剑阁未能攻克便撤退，蜀军据守险要抵抗。邓艾于是到达绵竹，展开大战，斩杀诸葛瞻。姜维等人听说诸葛瞻已经被击败，率领部众向东进入巴郡。钟会于是进军到福县，派遣胡烈、田旭、庞慧等人追击姜维。邓艾进军向成都，刘禅到邓艾处投降，派使者敕令姜维等人向钟会投降。姜维到达广汉七县，命令士兵全部放下武器，将符节传送给胡烈，便从东道前往钟会处投降。钟会上书说贼将姜维、张毅、廖化、董厥等人逃窜求生，想前往成都。我随即派遣司马夏侯贤、护军胡烈等经由剑阁出新都、大渡，截断他们的前路。参军袁青三、将军勾安等紧随其后，参军黄福凯、将军王买等从福南出击，冲击他们的腹地。我据守福县，作为东西两面的声援。姜维等所统领的步兵骑兵四五万人，披甲磨砺兵器，塞满河川，填满山谷，数百里中首尾相连，依仗人多势众，并排向西行进。我命令夏侯贤、黄福凯等分兵占据有利地形，广设罗网，南面堵住逃往吴国的道路，西面封锁通往成都的路线，北面断绝逃逸的路径，四面如云聚集，首尾并进，道路断绝，逃亡无处可躲。我又亲笔写信申明道理，指明生路，群寇陷入困境，知道命运已尽，解下盔甲，放下武器，反绑双手归顺投降，印绶数以万计，物资器械堆积如山。从前顺挥舞盾牌大斧，有苗自行归服。牧野之战，商朝军队倒戈，只有征伐而无战斗，是帝王的盛业。保全国家为上策，攻破国家次之。保全军队为上策，攻破军队次之，这是用兵的经典法则。陛下圣明仁德，与前世明君媲美，辅佐忠诚明达，与周公旦齐名，以仁德养育众生，以正义征讨不顺服者，远方异俗都受到教化，没有不心服的。军队不务农时，兵器不沾血，万里同风，九州同轨。我当即奉命宣扬诏命，引导宣扬恩德教化，恢复他们的社稷，安定他们的乡里，免除他们的赋税，放松他们的劳役，用道德礼义训导他们改变风俗，用礼仪规范示范他们改变习俗，百姓欢欣鼓舞，人人怀有安乐，后来的人得以复苏，道义上没有超过者的。钟会于是禁止士兵不得抢掠，虚心招纳，以接待蜀国的群臣，与姜维情谊十分友好。十二月诏书说钟会所向披靡，前面没有强敌，控制众多城池，网罗逃逸之敌。蜀国的豪帅反绑双手归顺投降，计谋没有遗漏，行动没有不成功的。凡是投降或诛杀的，动辄数以万计，完全胜利独自攻克，只有征伐而无战斗。平定西夏，边疆安宁。任命钟会为司徒，晋封县侯，增加食邑一万户。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，食邑各一千户。钟会内心怀有意志，因为邓艾秉承诏命擅自行事，秘密上奏说邓艾有反叛的迹象，于是诏书用囚车征召邓艾。司马文王担心邓艾或许不服从命令，敕令钟会一起进军成都，监军卫冠在钟会前面行进，用司马文王亲笔写的命令向邓艾的军队宣示，邓艾的军队都放下武器，于是将邓艾收入囚车。钟会所忌惮的只有邓艾，邓艾被擒后，钟会随即到达，独自统领大军威震西土，自认为功名盖世，不能再居于人下，加上猛将精锐士兵都在自己手中，于是图谋反叛，想要让姜维等人都率领蜀军从斜谷出击，钟会自己率领大军紧随其后。到达长安后，命令骑兵从陆路，步兵从水路顺流漂浮渭水进入黄河，认为五天可到孟津，与骑兵在洛阳会合，一旦发动，天下便可平定。钟会收到司马文王的信说，恐怕邓艾或许不肯接受征召，现在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直接进入斜谷，驻扎在乐城，我亲自率领十万人驻扎长安，相见在即。钟会收到信，惊呼亲信对他们说，只是抓捕邓艾，相国知道我独自能办到，现在前来的人太多，必定察觉我的异心了，应当迅速发动。 事情成功，可得天下；不成功，退守蜀汉，也不失为做刘备。我自从淮南之战以来，谋划没有遗漏，这是天下所共知的。我难道要带着这些功绩归向何处呢？”钟会在5年正月15日到达，第二天全部邀请护军、郡守、衙门齐都以上官员以及蜀国旧官，在蜀国朝堂为太后发丧。假托太后遗诏，让钟会起兵废除文王，全都展示给在座的人，让他们下议完毕，在板上签署任命，改由亲信代替统领各军。所邀请的群官全部关在益州各官署的房屋中，城门宫门都关闭，严兵为首。钟会的帐下都邱建原本属于胡烈，胡烈推荐给文王，钟会请求让他跟随自己，宠爱信任他。邱建怜悯胡烈独自被关押，向钟会请求允许让一名亲兵进去取出饮食，各衙门也依例各自内放一人。胡烈欺骗亲兵，并写信给儿子说，邱建秘密传递消息，钟会已经挖了大坑，准备了几千根白木棒，想要召集外面的士兵进来，每人赐给白金帽，任命为散将，然后依次用木棒打死在坑中。各衙门的亲兵也都传说这些话，一夜之间互相转告，传遍各处。有人对钟会说，可以全部杀死衙门齐都以上的人。钟会犹豫未决。18日中午，胡烈的军队和胡烈的儿子击鼓出营，各军士兵不约而同擂鼓而出，没有督促的人，而争先奔赴城门。当时正给姜维铠甲兵器，外面传来喧闹声，好像失火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士兵报告有军队冲向城门。钟会大惊，对姜维说，军队来似乎要作乱，应当怎么办？姜维说，只管攻击他们。钟会派兵全部杀死那些被关押的衙门郡守，里面的人一起举起桌子顶住门，士兵砍门没能砍破。片刻，门外靠梯登城，有的烧城楼，像蚂蚁一样攀附乱进，箭如雨下，衙门郡守各自沿着屋顶出来，与他们的士兵会合。姜维率领钟会的左右侍卫作战，亲手杀死5、6人，众人先格杀姜维，争相上前杀钟会。钟会当时40岁，将士死亡数百人。当初邓艾任太尉，钟会任司徒、都持节、都督诸军如旧，都未接受任命而死。钟会的哥哥钟昱在4年冬天去世，钟会竟不知消息。钟会的侄子钟雍跟随钟会一起死，钟会所养的兄子钟毅及钟俊、钟禅等下狱，应当处死。司马文王上表天子下诏说，钟俊等人的祖父钟繇在三祖之世位居台司最高职位，辅佐君主建立功勋，享受庙庭祭祀。父亲钟昱历任内外官职，办事有成绩。从前楚国思念子文的治理，不灭斗氏的后嗣。晋国记录成宣的忠诚，因而保存赵氏的后代。因为钟会、钟雍的罪过，而断绝钟繇、钟昱的后嗣，我有所怜悯。钟俊、钟禅兄弟特别宽恕，有官爵的照旧。只有钟毅及钟雍的儿子伏法。有人说，钟昱曾秘密起奏司马文王，说钟会挟持权术难以保全，不可专任，所以宽宥了钟俊等人。当初文王想要派遣钟会伐蜀，西曹蜀少帝求见说，现在派遣钟会率领10多万人伐蜀，我认为钟会孤身一人无重担，不如派别人去。文王笑着说，我难道还不知道这个吗？蜀国成为天下的祸患，使百姓不得安息，我现在伐蜀如同执掌，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伐。人心预先胆怯，就会智勇都耗尽，智勇都耗尽而勉强驱使，正好被敌人擒获。只有钟会与我的意见相同，现在派钟会伐蜀，必定能灭蜀。灭蜀之后，就像你所忧虑的，他怎么能一下子办成呢？凡是败军之将，不可以谈论勇气，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之谋图存续，因为心胆已经破碎。如果蜀国被攻破，移民震恐，不足以与他们图谋大事。中原将士各自思归，不肯与他同谋。如果作乱，只会自取灭族。你不必忧虑这个，小心不要让人知道。等到钟会上奏邓艾图谋不轨，文王将要西行，少帝又说，钟会所统领的军队5、6倍于邓艾，只可命令钟会抓捕邓艾，不值得亲自去。文王说，你忘记从前说的话了吗？反而说可以不必去呢。即使如此， 这话不可宣扬。我自然应当以信义待人，但别人不当辜负我，我岂能先对人生意呢？近日贾崇护军问我说，很怀疑钟会吗？我回答说，现在派你出行，难道可以再怀疑你吗？贾崇也无话可反驳我。我到达长安就自然了结了。军队到长安，钟会果然已死，都如所预料的一样。钟会曾论易经，没有互踢，才信同意。等钟会死后，在他家得到书20篇，名为道论，而实际上是邢名家的学说，文章风格像钟会。当初钟会20岁时与山阳王弼一同知名，王弼喜欢论说儒道，文辞才华出众，善于辩论，注释易经和老子，任尚书郎，20多岁时去世。评曰，王陵风节高尚，冠秋简才识卓越，诸葛诞言意微重，钟会精炼策略计谋，都以显赫名声得到荣耀重任，而都心大志远，不顾虑祸难，变化如激发，宗族覆灭，难道不是谬误迷惑吗？邓艾矫健强壮，建立功业，然而暗于防患，灾祸旋即到来，难道能远知诸葛恪而不能尽察自身？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谬论之人吧。